各位朋友，今天的这讲书我们来给您说一说观音法相。所谓的法相，是指观音菩萨的化身或者塑像。按照佛教的理论，佛和菩萨的形象是内在的法理显现于外的相状。佛和菩萨原本没有固定的形象可说，也就没有固定的形象可以遵循，这就是通常所讲的法无定相。但是为了让信众信徒能够接受有所遵循，有一个崇拜的对象，佛教又认为可以依据环境和心理认同所产生各种的塑像或者画像，这样呢使信徒能够比较容易的理解佛理，这就是依相起信，依生说法的道理。所以佛和菩萨又可以显现出各种形象。观音菩萨的形象或者说观音菩萨的塑像比较多，在中国佛教的造像艺术当中可以说居为首位，这也反映了观音信仰在中国民间的深远影响。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深入民心，之所以叫观世音，其原因之一是根据《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所讲，说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承诺呢？佛经说观音菩萨能够显现出各种化身去说法救度众生，如果需要以佛身得度，那么观音菩萨即现佛身去救度，如果应以罗汉身得度，观音菩萨就显现罗汉身去说法救度。其他类似于像国王身、将军身、长者身等等，都可以应时应景而变化。那么除了这些化身之外，观音菩萨还有其他的显身，那么就是以超凡的圣者形象显现出自己的形态。在《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中有记载，观音菩萨说，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手、三手、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的。根据这样的说法，观音菩萨可以有无数种法相。常见的形象像《法华经》普门品当中说有三十三身，《楞严经》卷六卷上说有三十二身。除了这两部经书所列的形象，民间还有很多观音的形象，比方说送子观音、三面观音、多宝观音等等。每一种形象呢又都有其民间的说法以及经典出处，都有各具特色的面相、姿态、手势，其形象变化之多可以说在世界宗教造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管观音有多少种形象，在中国观音形象最基本、最普遍、广为接受和认同的是以女性慈母形象出现，手持净瓶杨柳以甘露滋润众生。观音的这个形象令信众易于接受，把民众对于观音大慈大悲的崇拜心理人格化，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贡献。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各位介绍过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观音菩萨是男相、男儿身，表现为勇猛刚强。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了女性观音的造像。到了唐代，观音形象定型为贵族妇女像，丰润的圆脸、长耳弯的秀眉、挺直端庄的鼻梁、小耳好看的朱唇，再加上衣衫罗裙，仪态华贵大方。现存唐代名画家吴道子、阎立本所绘的观音大士像，把这些形象特点做了传神的表现。 普陀山上那尊著名的羊脂观音碑刻画，就是根据阎立本所绘的观音大师像而雕刻的。在中国历代的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塑造的无数形态的观音像，说从时间上来看，最早的是西汉末年，从造像的载体上说，有石雕的，有木雕的，有泥塑的，有铜铸的。这石雕的观音大多出现于石窟当中，比方说河南龙门石窟万佛洞当中的石雕观音，山西大同西郊观音堂的观音石雕像。木雕的观音比较有名的，像苏州西园寺观音殿当中的千手观音，这尊观音是由数根香子木雕刻而成，正反两面各为一尊观音像，观音的千手千臂呈四周扇形状分布，罗裙呈云纹飘逸飞动，造像奇特，工艺精湛，全身用真金箔来镶贴，金碧辉煌。此外，像河南开封相国寺的四面千手千眼观音，用的是一棵银杏树雕刻而成，全身贴金，精美绝伦。至于泥塑的观音就比较多了，比方说像河北省正定县龙兴寺的彩塑观音，天津的十一面观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普陀山普济寺、杭州灵隐寺都有精品的泥塑观音像。铜铸观音像河北正定县龙兴寺大悲阁当中的千手观音，这尊观音呢铸于北宋开宝四年，高了下21米多。除此之外，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那就是堪称世界之最的海南岛的南海观音。这尊观音位于三亚，建在距离海边280米，灵钵矗立在人工堆筑的观音岛上。据说这尊观音始建于1999年，在2005年4月24日开光。观音像高108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观音造像。观音脚踏在由108瓣莲花组成的莲花宝座上，莲花宝座之下为金刚台，金刚台内是面积达15000平的圆通宝殿。据说圆通宝殿将迎请99999尊观音圣像，供善男信女以及游客礼拜参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观音博物馆。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尊观音像，它是为一体化三尊的造型，每一尊呢正面都是一个完整的观音圣像，也只有围绕一周才能够瞻仰全貌。三尊观音像手中分别持珠、持莲、持戒。什么叫戒呀？就是装经的小箱子。正面的注视岸边的观音手持经戒，称之为持戒观音，体现了智慧的化身。右面的观音持珠，称之为持珠观音，为解脱化身。左面的持莲称之为持莲观音，为清净化身。合起来呢就是智慧、慈悲、和平。当然观音的形象还有很多的载体，观音的法相也有很多。那么在接下来的篇章当中，我们将用几讲书的时间给各位介绍几种观音的法相。首先给各位说的是送子观音。在以前，尤其是以前的这些女人崇拜佛教当中的观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观音能够送子。尽管观音在佛教当中并不是最高神，但是由于有了送子的功能，那么在中国的影响要比佛祖还大得多。可以说平常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观音的，但可能说知道释迦牟尼的并不是很多。观音的寺庙遍布全国，它的塑像也有很多。送子观音呢又称之为 送子娘娘，很受中国妇女的喜欢。据说呀，这个女人要是摸摸这尊塑像，或者口中诵念和心中默念观音，就能得一儿子。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在金陵府有一个姓潘的大商人叫潘和，这个人呢靠贩运粮食为生，发了大财了，穿金戴银，使奴换婢，妻妾成群。你别看在事业上，在生意场上如日中天，但是这人呢也有一件闹心事。什么呢？没儿子。过去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喜欢男孩，这男孩呢才能够传宗接代。可是呢膝下只有一女，你别看这么多媳妇儿都没生养，正氏夫人呢给生了一个闺女，没生儿子。这潘和就想，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做了什么孽呢？旁人子孙满堂，怎么到我这儿就一闺女呢？干脆我呀做点好事儿，比方说看谁家有困难呢，他就给施舍施舍，看见比如这桥坏了，这道路坏了，他就拿钱来修补修补。一晃五年的光景过去了，可是啊老潘家还没生儿子，女儿倒是生了几个，这不也怪了？哎，就是不生儿子。这潘和呀，经常啊是闷闷不乐，一个人坐那儿喝闷酒，借酒浇愁。潘和就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能生儿子？这真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呢。我净做好事儿了，我还没生儿子，老天对我不公啊！你说我有这么大个家产，挣了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将来我死之后，传与何人？闺女始终是外姓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合着我这点钱都给别人挣了，是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火。这酒啊可就没少喝。您别忘了有那么一句叫酒入愁肠酒入欢肠，人要高兴了，来了兴奋劲儿，千杯不醉。人要说憋气窝火，喝闷酒是最容易醉。结果没过多久，这潘和啊喝了个酩酊大醉，趴在桌上也就睡着了。可是啊潘和就感觉到自己恍恍惚惚的来到海边儿，潘和还纳闷儿，不对，刚才我不是一人在家喝酒吗？我这怎么来到大海边上呢？正这个时候，就见呢，在大海的深处由远及近，来了一个白衣妇女，脚踩着浪花，来了个女人，这个女人头裹丝巾呢，给她托梦。跟这个潘和讲说，明天正午时分，这水面上会飘来一尊四面十八臂的多宝观音像。什么是多宝观音呢？咱们留到下讲书再给您介绍。说明天午时有这尊观音像飘过来，你可千万要记住，把它打捞上来送到鸡鸣寺供奉。在鸡鸣寺的后山有一块荷叶状的石材，你可以啊把它改成莲台安放塑像。潘和一听呢是满口答应，又一想我自己正好没儿，干脆啊我也提一提吧，就跟这白衣妇女讲了自己的苦处，说现在我膝下无子，能不能送给我一儿子了我心愿呢？白衣妇女说了，说只要啊你把这件事做完了，做好做得圆满，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儿子。可这潘和呀心里面画魂，说能吗？这么多年我都没儿子，难道说我办这一件事儿我就有儿子了？这天底下会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吗？是半信半疑。白衣妇女啊看出这潘和啊有点不信了，从怀中取出一粒棋子儿送给潘和，就跟潘和讲 说你呀，念在基有善德，我赐你一子。你看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公益礼品店上有送这个象棋的呢？其中的一个含义，送棋其实就是送子的意思。闲言少叙，这个潘和是大喜过望，刚要鞠躬致谢，白衣妇女踪迹不见。潘和一着急，耶，醒了，细想想，哦，原来是自己做一梦。古人信这个，往往要做一什么梦啊，就得找人去圆梦去。潘和心说，难道说这是神仙给我托梦，菩萨显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天呢，早早的就来到这岸边等候，一直快到中午了，也没看见这尊观音法像。潘和心说，这事儿看来有差头啊，看来呀，梦是心头想，我呀太想要一儿子，所以啊做了这么一梦。哪有观音法像，哪有这尊多宝观音像，根本就是没有，我呀这是自欺欺人。算了吧，转身要走。正这时候，手心眼尖，哎，大官人，您看那是什么？潘和赶紧转过身来，就见呢，随着波浪由远及近飘过来一件东西，忽上忽下。潘和一下，快快下去打捞上来。会水的有的是，人家也有钱呢，花钱也顾得起。有好几个水性比较好的小伙子，把衣服一脱，绑绑绑，连着跳进去好几个，分水踏水就来到了这个物件的切近，把它呀推至在岸边。潘和一看，果不其然，是一尊呢多宝观音像。哎呀，快快打捞上来！哎，小心呐、啊，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大家伙小心翼翼的把这尊多宝观音像打捞上来，送到鸡鸣寺供奉。潘和又在鸡鸣寺的后山发现了那块荷叶状的石材，因材施质，把这石材呀、啊、雕成荷叶状的莲台，又把观音呢重塑金身。可是晚上一放的时候，发现这玩意出岔头了，无论如何这观音呢立不住。那个说，这怎么还立不住啊？你想想，从水里捞出来，咱送到鸡鸣寺一路之上，尽管潘和俩眼不错的盯着，可是人多手杂，这么多人干活，终归会有那些毛愣的，毛毛糙糙的，结果一下没注意，把这观音法像啊给损坏了一点，再想立立不住了，这就把潘和给着急坏了。心说，这要是立不住，我完不成，我这儿子的事儿也就没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怎么立这观音也站不住，你不能说旁边搁俩人扶着吧，或支俩杆搁这擎着，那也不好看呢。后来万般无奈，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就把这尊观音像啊侧卧在莲叶之上。可是没想到，这一侧卧更显出观音菩萨法相的神圣庄严。这件事儿很快就传遍了金陵府，金陵府的老百姓听说观音有了新的法相，纷纷前来礼拜供奉，鸡鸣寺是香火日盛啊。老百姓呢，就把这尊新的观音法相称之为莲卧观音。再说潘和做完了这件事儿，细想想恍然大悟，感情那个白衣女子是观音菩萨呀、哦原来是菩萨给我托的梦啊！赶紧请来一位画师，请画师画像。潘和呢就把梦中梦见的这位白衣女子观音的形象详详细细的跟画师讲了。 画师巧手丹青，很快就绘出了一幅观音的画像。潘和就把这幅像供在家里，早晚朝拜，日日进香。不出一年之后，潘氏夫人怀孕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把潘和给紧张坏了，心说这是男是女啊，搓着手在地上是来回直画圈儿。小丫鬟撒脚如飞跑过来了，恭喜大官人，贺喜大官人，哎，这回夫人生了个小少爷。哎呦喂，男孩，一听男孩，潘和是一蹦多高啊，赶紧回来给这幅画像啊磕头拜谢。这件事儿啊很快也就传遍整个金陵府了，在当时也有很多想要儿子的人，结果呢一听说什么这个潘府有观音法像，这一拜就能生儿子，那我们也得来拜拜呀，我们也想要这儿子。结果大家伙都来找潘和，来潘府要叩拜观音法像。潘和呢这个人呢很大方，不是说你看我有一宝贝啊，你谁都不能来，是来者不拒。后来一想，你说大家伙都往家里来多有不便，干脆人家出钱就把这个观音的形象给塑造出来了，这也就是送子观音的法像。按照民间的愿望，塑造成观音头披白纱巾，身穿白衣，坐在莲台之上，怀抱着一小男孩，一左一右有善财和龙女。也有人说这一男一女代表的是多子多女多福的意思。整体看来，观音洁白无瑕，端庄肃穆，显示出纯净的菩提心。这尊典型中国化的送子观音形象深受民间爱戴，更为那些想要子嗣的妇女所崇拜，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